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川普、贺锦丽共同悼念911/23周年。
众议院取消短期拨款案表决，美国政府关门危机再现。
前中情局官员充当中共间谍，被判处10年监禁。
飓风弗朗辛登陆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宣布紧急状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当地时间12号上午，朝鲜向东海上发射几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推测，朝鲜除了针对日前韩美联合军演会以挑衅举动，也可能是为出口俄罗斯的军武进行测试。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天上午7点10分左右，从平壤一带向东海发射几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360多公里后坠入海中，距离与朝鲜经常运作短程弹道导弹目标的咸镜北道外海岛屿差不多。根据日本防卫省观察，这枚导弹飞行的最高高度大约100公里。韩国军方推测，今天发射的导弹数量在3到4枚，考虑到飞行距离、高度以及同时发射多枚导弹等条件，韩国军方认为朝鲜发射的可能是超大型多管火箭炮 KN-25。
新闻网站 Semibol 周三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允许人工智能芯片大厂英伟达向沙特阿拉伯出口先进芯片。根据 Semibol 的介绍，在沙特阿拉伯全球人工智能峰会上，向沙特出售英伟达先进芯片是主要的非官方议题。这场峰会的参与者包括部分为沙特数据及人工智能管理局工作的人士，他们告诉 Semibol， 沙特正努力符合美国的安全要求，以加快芯片的采购。拜登政府去年针对 AI 芯片出口实施规模广泛的新措施，限制英伟达等公司生产的 AI 芯片出口到中东，以防止这些芯片落入北京手中。
美国当局周三表示，美方查获350多个非法销售来自中国的枪支消音器和零件的网站，这些零件用于把半自动手枪改装成全自动机枪。波士顿联邦检察官指出，自2023年8月起，针对非法销售与进口机枪转换装置的网站、企业和个人进行调查，得到了这次查获的成果。检察官说，执法部门从这些网站秘密购买了枪支相关物品，他们来自中国发货的包裹，但被谎称为含有项链或玩具等物品。事实上，这些包裹中含有被称为开关的机枪转换装置和消音器。根据联邦国家枪械法，这些装置禁止进口。美国邮政检察局波士顿分局检察员负责人拉科沃德说，除了这355个网站外，这次还查获了700多个机枪转换装置、87个非法消音器、59支手枪和46支长枪。拉科沃德强调，这些非法制造机枪的现成设备四处扩散，已经成为我们社区里的瘟疫。
澳洲广播公司当地时间周四报道，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网络已遭由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团体攻击。澳洲政府随即派遣网络安全专家前往斐济协助处理。澳洲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来源表示，黑客的目的是收集秘书处的运作资讯和与成员国的通信内容。黑客攻击最早在今年2月份就被察觉，此时正值中共扩大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与西方国家区域竞争日趋激烈之际。过去澳洲也曾多次将攻击归咎于与中共国家安全部有关的黑客团体。目前，太平洋岛国论坛已经向成员国通报此事，包括在今年第53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与东亚王国举行的领袖会议上。
由于有越来越多基层反对，美国共和党人取消了原定就避免政府停摆的短期拨款协议进行表决的计划，恐怕让政府无法维持运作到大选之后。政府资金将于9月底到期，国会需要权益法案，也就是所谓的持续决议短期拨款，以维持正常运作到选后，因为各方愿未就全年预算达成协议。共和党及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原计划当天稍晚就延长6个月的期限进行表决，把关闭期限推迟到明年3月，届时已经是下一任总统在职之时。他宣布打算将要求在联邦选举中登记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证明的 SAFE 法案纳入这项拨款法案，但他在中午左右取消表决，因为这项计划越来越明显不受党内各方成员的欢迎。约翰逊说，他仍打算游说共和党支持这项法案，希望让一些持不同看法的人改变立场。尽管约翰逊警告，如果包裹法案失败，他没有备案，但他仍然无法赢得党内重要的支持，恐怕让政府在10月初，也就是距离选举日不到5周时关门。
飓风弗朗西11号席卷了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造成30多万户停电。新奥尔良市发布暴洪紧急警报。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霍马也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当地的居民也连忙储备应急物资，商店的橱窗也架起木板来挡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两级飓风弗朗辛于当地时间周三下午5点在路州南部边缘泰勒伯恩教区登陆。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弗朗辛飓风正带来每小时155公里的持续风速，可能会为路州的部分地区带来高约3公尺的暴潮和304毫米的降雨。气象单位警告说，在路州南部，大雨和飓风级风力正在向内陆延伸，民众此时应留在室内，别待在窗户旁。周三午时过后，路州墨西哥湾沿岸的一些城镇，包括沿海村庄杜拉克，都已经开始出现洪水、降雨和强风。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前中情局官员充当中共间谍被判处10年监禁，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彭博社报道 ，OpenAI 正在与投资者谈判，寻求65亿美元的投资。如果成功的话，公司的估值将达到1500亿美元。新的估值大大高于 OpenAI 今年早些时候的估值860亿美元，也远远高于当今其他任何一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报道称，本轮融资将由兴盛资本领投，该公司也是 OpenAI 前几轮融资的主要投资者。其他的投资者还包括微软、苹果和英伟达。报道还称 ，OpenAI 正在与几家银行洽谈5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以建立一个循环信贷机制。不过，这个数字都未经 OpenAI 的确认，具体的融资金额可能会发生变化。目前 ，OpenAI 的 ChatGPT 仍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杰出代表。在8月底，该公司透露，ChatGPT 聊天机器人的每周用户数量已经达到2亿，而一年前它的每周用户数量为1亿。
之前，美国无线网络运营商 T-Mobile 正在同 SpaceX 合作，让人们可以通过星链卫星发短信和打电话。周三 ，T-Mobile 宣布，他们在美国首次通过卫星成功发送并接收了无线紧急警报。这一突破是全美50万平方英里的人口稀少、多山和不适宜居住的地区，能够在飓风、龙卷风、火灾等灾难发生时接收拯救生命的紧急警报。美西时间5号下午5点13分 ，T-Mobile 启动了一个模拟疏散通知的测试警报，警报被发送到217英里外的太空中，当时在低地球轨道上的175颗星链直接对智能手机卫星中的一颗接收到了警报，这个警报随后被广播到受疏散通知影响的地区，并被 T-Mobile 智能手机接收。 T-Mobile 说，把信息排成队列并通过卫星传送只用了几秒钟。 SpaceX 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为现有的卫星群增加更多的卫星，进一步覆盖全国的无线网络，届时 T-Mobile 将对这项服务进行测试，然后投入商用。
目前似乎没有治疗方法可以让感冒好得更快，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高渗盐水滴鼻液可以将儿童感冒的时间缩短，并减少家庭成员之间的传染，而它的成分只有盐和水。 在9月7号到11号召开的欧洲呼吸学会国际大会上，科学家公布了这一研究。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坎宁安教授介绍了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研究小组招募了407名6岁以下的儿童，后来共有301名儿童患上了感冒，其中150名儿童的父母制作了2.6%浓度的高渗盐水滴鼻液，滴在了孩子的鼻孔里，直到痊愈为止。而其他的151名儿童接受了常规的感冒护理。结果显示，使用常规护理方法的儿童平均8天有感冒症状，而使用盐水滴鼻液的儿童平均6天有感冒症状，患病期间所需要的药物也更少。此外，在使用盐水滴鼻液的儿童家庭中，家人被传染的几率也降低了。坎宁安教授表示，盐是由钠和氯构成的，氯化物可以被鼻腔和气管内壁细胞用来在细胞内产生次氯酸，从而抵御病毒的感染。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拜登总统与前总统川普和副总统贺锦丽都共同出席了91123周年悼念仪式。在23年前的这一天，基地恐怖分子对美国进行了可怕的恐怖攻击，夺去了近3000人的生命。请听报道。
今年9月11号的早晨，天清气爽，与2001年9月11号的天气相似。23年前的那一天，被劫持的两架客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23年后，遇难者亲属聚集在世贸中心遗址纪念园。拜登总统在副总统贺锦丽的陪同下观看了纪念仪式。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现场，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站在这组政治对手的中间。在贺锦丽和川普在费城进行了激烈的总统辩论不到12小时后，两位总统候选人握了手，似乎进行了简短寒暄。他们将在11月5号的选举中对决。拜登和贺锦丽随后访问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23年前，另一架被基地组织劫持的飞机，据信在飞向华盛顿的途中，因为乘客与劫机者在驾驶舱搏斗而坠毁于此。当天，拜登和贺锦丽也前往华盛顿城外的五角大楼。911当时第四架被劫持的飞机撞入这座有五侧外墙的国防部总部大楼的一侧。拜登在声明中缅怀了失去生命的2977人。拜登说，23年前的今天，恐怖分子认为他们可以摧垮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屈服。他们错了，他们永远是错的。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找到了光明。面对恐惧，我们团结起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互相帮助。这就是恐怖分子一开始把目标针对我们的原因。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民主，我们的团结。在纽约，还有一支警察风笛仪仗队将一面美国国旗带到了世贸大厦双子塔曾经矗立的广场。一组美国高级官员观看了两次鸣钟，一次是在早晨的8:46，另一次是在早晨9:03。23年前的这两个时刻，11号航班和175号航班先后撞入塔楼。一名前来悼念逝去亲人的凯西·诺顿说，这一切仍然是这么的记忆犹新，痛彻心扉。我们希望确保人们永远记住这些逝去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一名联邦法官批准了前中情局人员马玉清的认罪协议。按照控辩双方同意的刑期，常年从事中共间谍活动的马玉清将被判处10年监禁。请听报道。
周三，前中央情报局人员和联邦调查局合同制语言专家马玉清被判处10年监禁，原因是他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并为此收受了现金、高尔夫球棒和其他贵重礼物。现年71岁的马玉清于今年5月与联邦检察官达成控辩协议，检方同意建议判处10年监禁，以换取他对一项串谋为外国政府收集或交付国防信息的指控承认有罪。这项认罪协议还要求 在他有生之年，每当美国政府提出要求时，他都要接受测谎。在量刑裁决宣布之前，马玉清在写给夏威夷州檀香山联邦地区法院首席法官德里克·沃森的一封信中说，我希望上帝和美国将宽恕我所做的事情。马玉清出生在香港，1968年移居檀香山，1975年成为美国公民。他在1982年加入中情局，第二年被派往海外，1989年辞职。根据法庭文件，他持有最高机密级安全许可。马玉清在中国上海生活和工作，直到2001年返回夏威夷。这一年，在中国情报人员的要求下，他同意做出安排，把上海国安局人员介绍给他的哥哥，他的哥哥也担任过中情局办案员。根据法庭文件，在那一年，在香港一家酒店房间内，在三天的会晤期间，马玉清的哥哥向中国情报人员提供了大量机密和敏感信息，他们收到了$50,000。检方说，他们掌握的有关那次会晤的一个小时长的视频，显示马玉清在数钱。马玉清的哥哥在法庭文件中被称为一号同谋。两年后，马玉清申请联调局檀香山驻地办事处的合同制语言专家工作。此时，美国方面已经知道他在与中国情报人员勾结，他们在2004年聘用了他，以便能够监视他的间谍活动。检方说，在随后六年期间，马玉清复制、拍摄和窃取了机密文件，并经常携带这些文件前往中国，又带着数千美元和昂贵礼物返回美国，包括一套新的高尔夫球棒。联邦调查局檀香山主任特工史蒂芬·梅利尔在马玉清被判刑后发表声明说，希望这件事能对任何想做同样事情的人发出信息，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无论经过多长时间，你终将受到法律制裁。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劳工部周三发布的报告显示，八月份的通胀指标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2.5%， 创下三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因核心 CPI 高于预期，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本月降息25个基点。请听报道。
劳工部的最新报告显示，八月份的 CPI 同比增长 2.5%， 低于七月份的 2.9%， 也低于预期值 2.6%。排除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八月份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高于预期的 0.2%， 同比上涨 3.2%， 符合预期。尽管通胀继续缓慢放缓，但与住房相关的成本仍是一个问题。住房成本在 CPI 的权重中占很大比重，约为三分之一。劳工部的数据显示，住房成本在八月份环比增长 0.5%， 同比增长 5.2%。八月份的食品指数环比增加 0.1%， 同比增加 2.1%。能源价格在八月有所下降，环比下降 0.8%， 同比下降 4%。新车价格环比增幅为零，同比下降 1.2%。二手车的价格环比下降 1%， 同比下降 10.4%。 根据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指标显示，在联邦基金期货市场上，交易商认为美联储在9月18号议息会议上批准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 85%。 据路透社报道，首席经济学家布莱恩·雅各布森说，核心通胀略有回暖，意味着不太可能降息50个基点。美联储开始降息的方式可能与他们开始加息的方式类似，先降息25个基点，然后可根据需要扩大降息幅度。如果美联储降息超过25个基点，很多人都会担心其影响，但他们似乎忘记了每次会议都会有政策声明和新闻发布会，重要的不仅仅是行动，更重要是信息传递。摩根士丹利贸易与投资部董事总经理克里斯·拉金表示，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下周降息25个基点，周三的 CPI 数据大体上符合目标，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降息幅度，这可能会让那些希望降息幅度更大的投资者感到失望。但随着通胀似乎得到控制，市场可能会将注意力转回到经济增长方面，尤其是就业情况。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超过7亿美元新援助。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军核动力潜艇抵达中东，协助保卫以色列；
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超过7亿美元新援助；
众议院在中国州又再次通过3项抗共法案；
台风巴木肆虐东南亚，超过200人死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为了防止中东地区爆发全面性冲突，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核动力潜艇格鲁吉亚号已经抵达中东，将协助保卫以色列。而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已经返航，预计12号抵达印太司令部负责区域。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中宣布，美军俄亥俄级核动力潜艇格鲁吉亚号已经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负责区域。拜登政府增强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力量，保卫以色列免受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可能攻击，并保护美军安全。美国负责中东地区的指挥官长期以来都认为，美军航母打击群可为中东地区带来强而有力的吓阻效果，尤其是对伊朗。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与欧盟对外事务部秘书长沙尼诺9号到10号召开第7届美国欧盟中国议题对话高级会议及第6届印太咨商会议，11号发布联合声明，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敦促中共在台海及台湾周边地区保持克制。与去年的声明相比，这次的内容不见一个中国政策。两个人讨论到中国的人权状况，美欧承诺持续努力反击中国跨国镇压的做法，关切中共打压香港自治、独立机构和公民社会。声明中对中国大量出口用于俄乌战争的物资及中国企业持续涉及规避制裁的行为深表关切。双方高度关切东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强调美国和欧盟正在为推进印太安全事务合作所做的努力，规划持续在该地区进行联合海上安全行动。此外，美欧将在美军印太司令部举行首次圆桌会议，下次的会议预计明年上半年在华府举行。
英国金融时报12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共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南下周将访问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预料将出席年度印太防长会议。印太防长会议由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主持，帕帕罗和吴亚南日前曾经视频通话。美印太司令部在声明中说，帕帕罗强调美军与解放军持续联系的重要性，还说高阶领袖之间的这类讨论旨在厘清意图，以降低误解或误判风险。五角大楼多年来一直推动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与解放军对应战区指挥官进行更多接触。报道提到，美国主管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蔡斯参加12号到14号在北京举行的第11届香山论坛期间，将与中方官员举行防务政策协调会谈，这是两国重新开始军事接触的另一个迹象。
周三，美国30多位州和地方选举官员致函美国邮政，严正质疑邮政局是否能够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妥善配送数百万张邮寄选票。全国州选举主任协会与州和地方选举官员在一封信中表示，他们认为美国邮政在收集、分拣、转运和配送邮件的过程中存在操作问题，选举邮件也发生过丢失或延迟送达的问题。这显示出 美国邮政在确保邮件能够准时且准确投递方面的培训不够充分，存在严重的问题。美国邮政回应说，他们将迅速处理并解决地方和州选举官员提出的任何问题，并承诺不会怠慢。美国邮政说，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在七天内将 99.89% 的选票从选民配送到选举官员的手中。然而，美国邮政总署查长在七月份的一份报告中发现，美国邮政的一些新操作可能会造成个别选票无法被计算的问题，因此他建议邮政局改善准备工作。
东南亚几百万居民正在努力应对台风巴姆过境造成的破坏。据法新社今天报道，越南是台风过后遭受洪水和山体滑坡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目前死亡人数为197人。泰国今天也确认了9人死亡。负责监测地区重要水道的国际机构湄公河委员会周四向老挝城市琅勃拉邦发出洪水警告。这座城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所在地。另据泰国内政部高级官员报告，与缅甸接壤的梅塞地区正在经历80年来最严重的洪水。在缅甸军政府新首都内比都周围的低地区发生了最严重的洪水，而东古镇也受到洪水的威胁。在袭击越南之前，台风巴姆上周穿过中国南部和菲律宾，造成至少24人死亡，几十人失踪和受伤。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周三向两家中国第三方检测公司发出警告信，称他们存在监管不力和违反动物保护规定的行为。据悉，这两封信分别发给了天津海河标测技术检测有限公司和苏州苏大卫生与环境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FDA 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对这两家公司进行了检查，发现他们在数据管理、质量保证、人员培训和监督方面普遍存在失误，这可能会导致使用不可靠的数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曾于2022年拒绝批准礼来公司及和黄医药仅在中国进行检测的治疗方案，并在2023年建议不要使用一些产自中国的注射器，因为该部门正在调查有关此类产品泄露、破损和其他质量问题的报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超过7亿美元新援助，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根据路透社最新调查，多数经济学家预测，美联储在2024年剩下的三次政策会议上将分别调降利率25个基点。在美联储降息之下，日本央行今年仍有可能升息。农林中金总和研究所执行顾问、前日本金融服务厅高官天谷直子指出，日本央行今年可能升息，市场黑天鹅恐再次飞出。摩根士丹利策略师警告说，若美联储降息幅度超过25个基点，可能会导致日元进一步走强，促使交易员撤出美国资产，全球市场恐重演灾难性动荡。日元套利交易是指投资者透过借助便宜的低利率日元投入高息的资产，尤其是美国科技股。然而，日本七月升息15个基点，促使交易者卖出资产，成为美国股市于8月5号崩盘的一大原因。
众议院多数民主党议员周三呼吁总统拜登利用行政权力解决低价包裹的关税漏洞问题。议员们在一封信中要求拜登终止小额豁免贸易条款。这项条款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货物免税进入美国，无需海关检查，只要这些货物是寄给个人的。代表美国制造商的全国纺织组织委员会表示，包括西音在内，快时尚电商的微量出货正逃过很多针对中国进口纺织品征收的惩罚性关税，并导致大约18家美国工厂关闭。委员会提到，中国出货量持续成长，每天有超过400万个低于门槛的独立包裹抵达美国，去年共突破10亿个。根据国际贸易中心查询到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2014年以来，低于最低门槛的低价货物进口总值在去年增加了1倍多，达到234亿美元， 来自中国的这种货物也翻倍，来到46亿美元。
上海美国商会周四发布的2024年度调查显示，政治紧张局势、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激烈的国内竞争正在削弱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信心，他们对于中国未来五年前景的乐观情绪降至最低点。调查显示，只有47%的美国公司对未来五年在华业务前景持乐观态度，比去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美国企业信心下滑与中国欧盟商会周三发布的一份立场文件报告遥相呼应。这份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24-2025表示，在中国营商挑战开始超过了投资回报。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2023年美国对华外国直接投资将较上年下降14%至1630亿美元。与去年相同比例的美国公司目前正在寻求重新调整原本计划投入中国的投资，主要转移到了东南亚，但也转向了印度，这个比例高于前年调查的34%。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之际，美国周三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超过7亿美元的新援助，包括对该国能源部门的支持。该计划将包括对人道主义努力和扫雷工作的援助。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罕见地联合访问了基辅。本周五，拜登总统和英国首相吉尔·斯塔默将在白宫举行双边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的问题。在基辅，布林肯宣布拨款3.25亿美元，帮助修复乌克兰在俄罗斯持续袭击下的能源和电网，并提供近2.9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用于安全饮用水、食物、住所和药品等基本服务。此外，他还宣布拨款1.02亿美元用于扫雷工作，以清除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各地留下的地雷和未爆弹药。布林肯在与拉米和乌克兰新任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对乌克兰的支持将会持续下去，因为它不取决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次选举。我们看到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境内发动攻击，甚至升级了对平民、能源基础设施以及保卫国家的乌克兰军队的袭击。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则表示，今天我可以确认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6亿英镑的支持，包括本财年用于紧急人道主义、能源和稳定需求以及对改革、恢复和重建的支持的2.42亿英镑。此外，我们还确认打算在今年晚些时候提供价值4.84亿美元的世界银行贷款担保。他补充说，英国正在加快在年底前向乌克兰交付防空导弹、更多炮弹和装甲车。到目前为止，由于西方国家担忧局势升级，因此仍限制基辅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的境内目标。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本周也呼吁做出强有力的决定，重申请求允许对俄罗斯使用远程导弹。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国会众议院周三通过了在司法部设立中共行动计划，支持台湾全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对来自中俄等美国视为对手的国家的公民购买美国农地进行国安审查的法案，三项抗衡中共影响力的法案。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于9月9号复会，众议院预计密集讨论及表决至少25条与中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法案，因此被称为中国州。众议院周三下午通过了加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汤姆·蒂法尼发起的未经参议院批准不得签署世卫组织大流行病防范条约法案及相关的修正案。 这个法案要求世界卫生组织政府间谈判机构工作产生的任何公约或协议均需视为条约，因此需要参议院绝大多数的建议和同意。这项法案的一项修正案将把倡导台湾全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作为美国的政策。当天，众议院还通过了2024年保护美国创新和经济安全免受中共侵害法案。该法案要求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设立中共行动计划，以应对中国对美国的威胁，遏制中共对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学术机构进行的间谍活动。制定有关包括实验室、大学和国防工业基地的研究人员在内的非传统收集者的执法战略，为美国司法部实施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并根据1977年反海外腐败法确认涉及与美国企业竞争的中国公司的案件。法案还规定，它的优先考虑是确认并起诉那些参与商业密盗窃、黑客攻击和经济间谍活动的人，以及保护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免受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和供应链上的问题而产生的外部威胁。众议员们在周三的立法议程中还就华盛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丹纽豪斯发起的2024年保护美国农业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案进行了辩论，并通过了该法案。这个法案对1950年国防生产法中有关外国对美国农业投资的规定进行了修改，他要求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进行修改，包括要求 CFIUS 确定农业部提交的可报告农业用地交易是否需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而可报告的农业用地交易涉及中国、朝鲜、俄罗斯或伊朗的外国人收购农业用地，而且必须向农业部提交有关其农业用地交易的报告。该法案还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即在涉及农业用地、农业生物技术或农业产业，例如农业运输、储存和加工受监管的交易时，把农业部长纳入到该委员会。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节目结束之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家住弗里蒙特的 Elsa 和先生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Honda Odyssey Minivan。
这辆车已经陪伴了他们24年。夫妇两人以前在美国中部的一座城市开餐馆，就是用这辆车来运东西的。后来他们退休了，搬到了先生母亲所在的旧金山湾区来住。
这辆车保养得不错，里程数只有8万多，两个人舍不得把它卖掉，就想把它捐给喜爱的电台希望之声。他跟我们说，
我喜欢他的 information， 他教我很多东西啊，我听得好像很有兴趣。5点跟6点钟去叫什么许哥，我喜欢这个。
非常感谢 Elsa 和先生对我们电台的捐助，也感谢所有支持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
我们希望之声电台是2003年在硅谷成立的，是美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华语公共电台。我们通过广播、网站、手机 APP、 希望之声 TV 国语和粤语等 YouTube 频道提供新闻、健康、教育、汽车、后院、财经、旅游等各类节目，服务上百万华人，并连续20多年向中国大陆传送短波节目，打破中共的信息封锁，向中国民众传递真实的声音。
捐车和捐款给希望之声是支持华语公共电台的最好方式，所有捐车和捐款的款项都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制作，造福社区，同时你也可以获得抵税省钱。
希望之声捐车和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希望之声捐车捐款网站 donatecarsoh.org。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